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中外长慕尼黑交锋，美欧抗共是大势所趋。
卢比奥在慕尼黑会议发表讲话，传递美欧团结信息。
资金不足，国土安全部局部停摆，机场安检首当其冲。
卸磨杀驴，传公安部长王晓红已被政治癌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万斯副总统以非常严厉的姿态警告欧洲领导人，而今年国务卿卢比奥则是掏出来满心窝的爱。他强调，美欧在历史上血脉相连，美国深切关心欧洲的未来。卢比奥说，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我们本就属于彼此。美国在250年前建国，但它的根源早在更久以前始于这片大陆。那些奠基并建设美国的人踏上海岸时，怀揣着祖先的记忆、传统以及基督教信仰，那是一份神圣的传承，是欧洲和美国不可分割的纽带。我们正是这一共同文明的继承者。他强调，正是美国和欧洲的紧密联系，美国才深切关心欧洲的未来。他同时也力求让欧洲明白，川普总统对欧洲严厉的要求是美国对最亲密盟友的一种严厉的爱。卢比奥说，我们希望欧洲强大，我们相信欧洲必须生存下去，因为上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不断提醒我们，最终我们的命运与你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命运绝不会与我们无关。他说，西方必须建立一条不受其他强权勒索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他呼吁国际机构必须进行改革，必须重建。他还说，我们恳请欧洲的各位与我们携手同行，这条路我们曾经共同走过，也希望能够再次携手。卢比奥的演讲赢得了欧洲政要全场起立鼓掌。
因为拨款受阻，国土安全部于周六凌晨开始停摆，旗下负责机场安全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目前在无薪工作。管理局说，如果停摆持续，可能导致等候时间延长和航班取消。这次政府停摆将影响包括运输安全管理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海岸警卫队在内的多个机构，数以千计的政府员工将被迫休无薪假，或者在没有支付薪水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直到国会就拨款达成协议。目前难以预测安检问题是否、何时或在哪里出现，因此旅客应当提早抵达机场，预留更多的时间通过安检。旅游协会、航空协会以及美国饭店和住宿协会上周五发表联合声明，政府经费的不确定性会对整个旅游生态系统造成长远伤害。此次拨款受阻主要是国土安全部辖下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探员在明州扫荡非法移民时导致两名公民丧生。民主党反对为国土安全部提供任何新资金，因为民主党的悲歌，众议院和参议院在休会前无法达成年度拨款协议。
近日，北京政坛再传震荡，一个曾精准爆料了张幼霞落马的 X 账号，中日政经评论卢社长上周发帖文说，风雨欲来的公安部，几家欢喜几家愁，配图是现任公安部长王晓红的照片，引发外界对王晓红可能要出事的猜测。于是海外开始热传王晓红因得了癌症要提前退休的消息。最后中共党媒发布了王晓红在全国公安机关的一个会议上讲话的报道，被质疑辟谣意味浓厚。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说，王晓红患政治上的癌症可能性更大。习近平当前遇到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他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张幼霞和刘振利，他已经有点骑虎难下。据最新消息披露，因习近平抓捕张幼霞违反了党内默认的组织程序，不仅遭到军队的反弹， 军方、红二代及元老帮等反习派也纷纷与习近平摊牌，要求交出王晓红等人，作为习体面下台的条件。旅美政治家陈破空表示，习近平这个时候极可能耍了一招，顺势推舟，把王晓红推走，用完你了，该卸磨杀驴了，没你的事了。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法等五国确认俄罗斯毒杀反对派领袖，卢比奥说，报告令人不安，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两国外长在慕尼黑进行了会谈，国务卿卢比奥说，双方必须尽力控制分歧，不幻想两国关系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评论认为，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欧美合作对抗中共是大势所趋。请听报道。
2月13号到15号，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行，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先后在会议上发言，两人也在场边进行了会晤。卢比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美国永远是欧洲的盟友，欧洲的命运与美国息息相关。在谈到美中关系时，他说，美中双方的国家利益往往会不一致，没有人会幻想两国关系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有必要维持对话渠道畅通，避免冲突。卢比奥坦言，我们必须和中国建立关系，就像今天在座的很多国家，但前提是任何协议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对此，台湾军事战略学者苏子云分析，美欧之间有贸易上的摩擦，但这只是战术性的小问题。卢比奥的发言也是在试图修复与欧洲的关系，而美欧和中共之间则是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苏子云说，川普的大战略没有变，就是要压制中共，围堵中共，从他第一任期就是这样的逻辑。而他目前急着要结束俄乌战争，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也谈到，美欧和欧洲在安全方面共同面对俄罗斯的威胁，现在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在印太地区的威胁都在牵动欧洲和全球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最终会和美国站在一起。沈明士说，中共跟俄罗斯的战略合作越紧密，任何一方在欧洲或在印太的冲突都会牵连全球，全球一起合作，共同应对中共或者俄罗斯威胁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王毅则在会上宣称，中美关系的前景取决于美国，一种是双方走向合作，另一种是美国寻求脱钩，切断供应链与中共对抗。他扬言，一些人试图分裂台湾，触碰中共红线，将把中美推向冲突。苏子云指出，中共表面措辞强硬，但实际上非常希望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最近日本扣押了中国渔船，中方马上就缴纳了罚款，中共可能对美国也会采取打打谈谈的态度。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英法等五国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认定莫斯科当局毒杀了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英国周日表示，考虑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欧盟五国联盟的报告令人不安，美国没有理由质疑这个报告。请听报道。
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与瑞典五国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认定莫斯科当局毒杀了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周日表示，英国与欧洲伙伴合作确定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是被一种由箭毒蛙毒素制成的毒药给毒死的，在他死时体内发现致命毒素证据，这种毒素存在于厄瓜多尔箭毒蛙身上。库珀表示，考虑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据悉，这类名为伊匹巴汀的神经毒素被归类为化学武器，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毒药之一， 毒效是吗啡的200倍，会导致瘫痪、呼吸困难和死亡。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周六发视频感谢欧洲官员，确定了她丈夫死亡的原因，表示会竭尽全力确保普京和所有涉案人员受到惩罚。纳瓦尼曾积极反对俄罗斯官方的腐败，并组织大规模反克里姆林宫的抗议活动，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激烈的反对者。2024年，他在北极的一个流放地突然身亡，得年47岁，当时他被判刑19年。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波顿堂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发现青蛙毒药阴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研究所计划把调查结果提交给国际化学武器监督机构。周日，正在访问斯洛伐克的国务卿卢比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我们显然知道这份报告，这是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我们了解纳瓦尼先生的案件，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质疑他。当被问及美国为何没有加入该声明时，卢比奥说，这份评估报告是五个欧洲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不是我们的努力。有时候各国会根据自己收集的情报开展自己的行动，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问题与这些国家争执或对抗，但这是他们的报告，由他们对外发布。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已一再否认对纳瓦尼死亡事件负有任何责任，并否认了最新的指控，称其为西方的宣传骗局。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25万流亡者齐聚抗议伊朗政权，美军对伊打击行动或持续数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一周内两次，美军在印度洋拦截违规游轮；
美军空袭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据点，摧毁30多个目标；
川普表示，和平委员会将援助加沙50亿美元。
开源世界发生第一起 AI 自主攻击人类事件，震动硅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战争部周日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印度洋拦截了另一艘受制裁邮轮，这是一周内美军在这个海域拦截的第二艘邮轮。战争部的声明说，美军在印太司令部责任区内对维若尼卡三号船只实施了海上拦截和登船行动，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维若尼卡三号在美国发布的与伊朗相关制裁的名单上。声明说，该船试图违抗川普总统发布的隔离令，妄图逃离。我们从加勒比海一路追踪至印度洋，缩短距离并将其截停。战争部赞扬美国实力，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具备完成这一行动所需的能力、持久力和决心。国际水域并非避难所，无论陆路、空路还是海路，我们都将找到你，伸张正义。美国战争部将剥夺非法行为者及其代理人在海上行动的自由。一周前，美军在印度洋上拦截了另一艘邮轮阿奎拉二号，这个邮轮涉嫌违反制裁，并运送委内瑞拉原油前往中国。
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宣布在2月3号到12号期间，美军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发动密集打击。根据声明，这次空袭是鹰眼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在短短10天内执行了10次空袭，成功摧毁超过30个战略目标。这次行动动用了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发射了大量精确制导弹药，打击重点为伊斯兰国的基础设施和武器储存库，目的是瓦解他的后勤和指挥网络。 鹰眼打击行动于2025年12月19号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下发起，以回应2025年12月13号伊斯兰国对美军袭击事件。那次事件导致两名美军士兵和一名美国随军翻译丧生。鹰眼打击行动开展两个月以来，美军已经击毙或抓获超过50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击中超过100个基础设施目标。今年1月，美军还成功击毙了跟去年12月伏击案直接关联的恐怖分子贾希姆。
川普总统周日宣布，和平委员会成员国将向加沙提供50亿美元的援助，以促进加沙地区的和平与重建。川普发帖表示，和平委员会将于2月19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届时正式宣布对加沙的50亿美元援助。由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于今年1月正式成立，目前拥有20个成员国。川普表示，除了5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委员会已招募到几千人，投入到委员会下设的一支国际稳定部队。该部队将与当地警力一起，保证加沙人民的安全与和平。川普还强调，哈马斯必须兑现承诺，完全并立即进行非军事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川普最后称，和平委员会将成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而他有幸担当这个机构的主席。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5万流亡者齐聚抗议伊朗政权，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可能持续几个星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13号报道， SpaceX 正考虑在2026年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采用双重股权结构，使得马斯克能够继续保有对公司决策的主导权。知情人士指出，这种双重股权结构赋予特定股东拥有超级投票权，确保马斯克能够以少数股权维持控制。同时， SpaceX 也将扩充董事会成员，以推动 IPO 进程以及落实超越核心业务的太空策略。据报道， SpaceX 打算通过 IPO 募集高达500亿美元，用于建设太空 AI 数据中心和月球工厂。知情人士强调， IPO 的细节讨论仍在进行中，可能会有调整，而 SpaceX 发言人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开源世界近日发生了首例 AI 恶意报复人类事件，震动了整个硅谷。开源世界开源项目的工程师 Scott Shamble 周六对外披露，近日有一个名为 MJ Ramban 的 AI 代理向他负责维护的 Matplotlib 项目提交了一份代码方案，声称能够让这个项目的性能提升 36%。 单纯从技术角度看，这个提交不错，但开源世界规定这个项目的管理人员只接受人类贡献的提交，所以拒绝了 AI 的代码提交。不料这个 AI 代理竟然自主分析工程师的个人信息和代码贡献历史，然后在全球最大的代码仓储写作平台 GitHub 上发表文章，对工程师进行人格攻击。 AI 代理发表的报复性小作文在 GitHub 社区引起强烈震动，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工程师们一面倒地批评 AI。 哲学家 Amanda Askell 受访时则对媒体表示，令人恐惧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可能超过了社会建立制衡机制的速度，这将导致巨大的负面影响突然降临。
印度正规划打造一座庞大的全新 AI 数据城，以惊人的规模推动数字经济成长，希望加速缩小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法新社报道，印度将把安德拉邦的东南部港口城市维沙哈巴南打造成一座 AI 城市， 这座城市现在有大约200万人口，被定位为印度推动 AI 发展的基石。安德拉邦已经签署了总额达1750亿美元、涵盖760个专案的投资协议，其中包括谷歌投资150亿美元，建造美国境外最大的 AI 基础设施中心。此外，印度信实工业、加拿大资本管理巨头布鲁克菲尔德和美国数据中心供应商李瑞通合资，在同一个城市投资110亿美元，建设 AI 数据中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月14号，大约25万名伊朗人聚集在德国慕尼黑，冒雨举办了反抗伊朗政权的活动。他们抗议伊朗现政权，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局势进行关注。同一天，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川普总统下令，美军将对伊朗展开持续几个星期的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周六下午，来自欧洲大约25万名伊朗人聚集德国慕尼黑，举办了反抗伊朗政权的活动。这次活动主题是伊朗人权与自由，国际社会声援伊朗人民。绿、白、红三色狮子与太阳旗帜在特蕾莎草坪上空飘扬。时值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全国逾120个国家都有参与，其中大约450位包括国家元首与领导人、外交与国防部长、联合国、北约与欧盟等重量级人物出席。伊朗人选择在这个期间举办活动，除了抗议伊朗现政权之外，也是为了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局势的关注，并加大向伊朗当局施压力度。抗议者说，情况真是太糟糕了，超过4万人丧生，太不幸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都想表明，现在执政的伊朗政府都是恐怖分子，我们再也不想要这个政权了，我们再也不想要这些人了。当天下午，众人在风雨交加中盼来了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储。王储用波斯语和英文两种语言发言。巴列维首先感谢与会者支持伊朗人争取自由，看到众多国家的旗帜，表明他们并不孤单。他说，伊朗现政权从未关心过伊朗或伊朗人民，他如同占领军，在47年前将伊朗人挟持为人质。他在演讲中呼吁国际社会捍卫伊朗人民的自由。他表示希望领导伊朗的过渡，并为伊朗创造一个民主的未来。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强调援助即将到来。同日，美国两名匿名官员对媒体暗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调动已经就绪，只等川普总统一声令下，美军将对伊朗展开持续几周的军事行动。官员还透露，美军可能不仅仅是打击核设施，还包括更广泛的政府和安全设施。白宫发言人则表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国务卿卢比奥周六表示，川普倾向与伊朗达成协议，但这很难做到。伊朗当局目前似乎态度有些放软，其外交部副部长拉凡契受访时表示，德黑兰已准备好让步，前提是美国愿意讨论解除经济制裁。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马上就是中国新年了，给您推荐一款新年好礼——深黄三件套，原价1058美元。新年限定组合价只要940美元，在 FM961.net 上订购还能够享受额外的85折，到手价只要799。
这个价格是为过年量身打造的礼盒组合，真的非常划算。更重要的是，它不止价格划算，还适合各种年龄层。深片最适合生活忙碌需要提振精神的中青年，黑参精精华浓缩，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年长者日常调养。整根人参煲汤炖补，全家共享的新年好兆头。
参黄三件套，一次搞定全家人的养生需求，自用安心，送礼体面， 过年独特的养生节奏，用深黄黑参系列为新的一年补气、补元气、补好运。
今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在这里祝您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马年吉祥，龙马精神，马到功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